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争到的题目是出死入生，不是出生入死，我们要从死亡中走出来，来进入神所预备给我们这样一个永远的生命，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上周我们听到一个最令人痛心的新闻，就是发生在亚特兰大的这个枪击案。那么在这种惨案当中，一共有八个人遇难，其中有六位是亚裔的女性。我们真是在祷告中求神保守和安慰这些受难者的家属，我们也在祷告中寻求神伸张他的公义，让一切不法之人，这些不尊重神的形象，不尊重人，就神所创造的这个按照他形象创造人生命的这些人，能够受到法律的严惩。我们也盼望祷告说，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求神继续怜悯和恩待这个国家。神曾经非常的怜悯和恩待这个国家，我们求神的怜悯和恩典继续在这个国，继续留在这个，停留在这个国家，给这个离神越来越远的这样一个国家，这些的人民再一次悔改的机会，免得神更严厉的审判领导这个国家。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在神面前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政府，为这个国家的人民要祷告的事情。亚特兰大枪击案的凶手据说是一个浸信会的会员，在近日，在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ity Today 这样一个刊物当中登出了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呢被翻译成了中文，有不少人在转载。这个文章的题目是说，亚特兰大枪手与教会的关系，将问题摆在牧师们的面前。就是这样一个很醒目的这样一个问题。那借着这个问题呢，那么这个文章的开头呢，就作者就提出了一个疑问，他说，一个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指的是这个枪手，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教会可以做些什么来更好的教导，来纠正和关怀这些陷入困境的人？这是这篇文章所提出的问题。接下来呢，针对这个问题就提出了进一步的一些思考，说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牧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教会怎么样通过这个培训来教导他的门徒，来能够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那第三呢，就是讲到说，我们究竟传讲的是什么样的福音？我们到教会来的人是不是真正听到了那个纯正的福音？这是提出这样三个非常非常尖锐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对牧师，把这问题摆在牧师的面前，而是摆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面前。我必须坦率地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当中有一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就是说这个问题的前面的一个假设，就是说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那我的问题是，是不是每一个参加教会、去过教会的，甚至在教会受洗的，甚至曾经热心参加过教会活动的人，就一定是跟随耶稣的人呢？这是我们需要考虑一个问题。那么希望今天我们要传讲的这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一同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今天的题目是出死入生，我们要读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五节。那么如果你的身体允许的话，我也再次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们从你的家里面站起来，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来带着一个恭敬的心来读他的话。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五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顺从今世的风俗，顺服 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喜好和心中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再读一段的圣经，就是在旧约的以西结书第37章1到10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周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骸骨的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是气息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他们加上筋，使他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他们，使气息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要活了。他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相互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长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立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早晨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和我们的感恩。我们谢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谢谢主你赐下生命和气息，借着你的话和你的圣灵，让我们这些本来在最终已经死的人能够重新活过来，就像这平原的枯干的骸骨一样。主，我们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拯救，我们更感谢你赐下圣灵成为我们每日的帮助。今天就求助你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在你的话语当中来敬拜你。求你开我们的口，开我们的耳，也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所讲的和所听的都在你的话语当中，在你的圣灵当中一同得到益处，一同得到造就。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我们终于讲完了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也进入了第二章。那么我们要回顾一下，在第一章里保罗所关注的主要所关注的是什么呢？是他的一个赞美和一个祷告。那么他通过赞美和一个祷告呢，他关注的就是上面发生的故事，就是神在天上他命定要成就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的中心的旨意的这个事情的中心呢，就是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叫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而且我们要在其中成为基业或得着基业，让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在神的面前毫无瑕疵。所以整个的一个第一章的内容就是神在天上预定要做成这样一件事情。那么为此呢，神就在创世以前就预备了将来要完成的一切，并在新天新地为我们存留了基业，然后就呼召我们在这样漫长的人生的道路上，一个成长成圣的道路上来行走。然后神就用他的大能大力去对有他全权的保守，加上圣灵在地上的引领 和主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这样一个全方位的这样一个计划，这样一个实施下来，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在我们的救恩是完完全全的，是万无一失。那么当神的这样一个计划要在地上实施的时候，神把这个计划没有托付给任何一个其他的团体，也没有说交给每一个单独的个人，而是托付给了一个专门他所设立的这样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教会。而这个教会是由一群人来组成的，教会讲的不是我们那个教堂，虽然我们的教堂很漂亮，我们都期待着回到教堂当中去敬拜，但是教会不是教堂，教堂是我们聚集的一个地方，教会指的是由这样一群蒙他啊召集出来的这样一群的人组成的这样一个群体。那么神这样一个完美的这样一个万无一失的救赎计划，一旦交到人手里来完成，这问题就出来了。什么问题呢？那至少我们知道会有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就这是第二章要解决的，就是我们死在罪恶或过犯罪恶当中，第一个困难出来了。那么神要把这样一个大的计划交给人来做，死人是没有办法能力，是没有办法回应神的呼召，也不可能完成神的计划，更不能在神面前成为圣洁的，因为按照旧约的律法，所有死的东西都是污秽的。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神要想让他的计划在地上透过教会透过人来实施，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死人的问题。还有第二个困难就是说，神将来说让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是一个合一的这样一个群体，一个国度的一个群体。而现在在地上的子民，首先我们看到的当时还没有教会，教会只是新约教会刚刚起来。那么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子民，一部分是犹太人，一部分是外邦人，这些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隔阂。那么神的子民都不能隔阂，怎么能让天上地下万物都能够合在一起呢？所以神要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隔阂的问题。那这是在第二章我们看到保罗所要讲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们今天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解决死人的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人出了问题，那人出问题了。人出问题了，不是说这句话呢，不是说这个我们自己这样，不是说基督教觉得啊人出问题了，人们都这个，所以我们要悔改，我们都是罪人，不是这样讲的。这个问题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人类出问题了，但是这个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啊？它的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到底有多大，是没有人可以能够把它解释清楚的。这是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哲学都在关心的问题，都在研究的问题。那人类遇到这样大的问题，是不可以随着人类技术的发展就可以解决掉的，科技解决不了人类的问题，医学的发展解决不了人类的问题，政治的制度也更解决不了人类的问题。那么这个人类问题究竟是什么呢？所以能够对人类问题做出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有多么的严重，这叫做基本的诊断或判断，这是最最关键的。因为只有准确的对人类的问题做出一个判断，你才能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出来。就像我们医生我们去看医生一样，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身体不适，有出现了症状，症状表示你有问题了，你要去到医生那儿去看，那医生首先要给你做出一个正确的诊断出来，如果你碰到一个医生他不能给你一个正确的诊断，接下来的治疗的话，那你就不可能把你的病治好。大约在1998年的左右，我刚刚离开甘城不久，到奥兰多去工作，然后我就呢突然有一天我就发现我这个左胸，这边就开始有一些的沉闷，然后就带来一阵阵痛，当时我还年轻30多岁一点，所以我就没有当回事儿。但是后来这种出现的这个频率越来越高， 而且越来越严重，而伴随着整个这个上臂开始发麻啊，然后就有蔓延，就放射性的开始麻木，整个的，我说这好像这不是心脏病的前兆嘛？我不懂医学，但是我经常听到这些事情了，说好像是不是心脏要出问题啊？我就赶紧去这个找医生去看啊，医生说这个确实是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症状，那就是给我去看好多这个心脏的专科医生。去看检查来检查去，最后说你的心脏好好的，没有什么问题，检查不出任何的问题出来。然后呢，我记得我的这个最受折磨的一次是做那个叫加载的心电图啊，就是呢把这个心电图这些电线都连在身上，让你放在一个跑步机上，让你去跑，一边跑呢一边观测你的那个心脏这个跳动的这个心电图。然后我就反正去看病吧，就听医生的，你说什么就让你做什么。我就在那个跑步机上跑了一会儿呢，我就问那个护士两个护士在旁边聊天，我说你让我跑到多久啊？我说你继续跑看，我说你继续跑还不到，继续跑，那我就继续跑，跑了又大概有快半个小时了，他们还在那聊天，我说你大概跑到什么时候？他说要跑到你的心跳能够达到154的时候才能停止。我说你早告诉我，我说我告诉你，我以前是个长跑运动员。按照这个速度跑，我就跑上一天，我的心脏也到不了150次，我大概在120-130左右，我就停在那，就稳定在那儿。因为我是个长跑运动员，我已经锻炼出来了，我的心脏不可能达到150次的，按照这个速度。我说怎么办？我说你让我冲刺跑，我是可以达到的。所以哇，使劲就在那儿跑了一下，终于达到了。检查了一个说你的心脏很好，没问题。那么我就说检查所来说都是检查不出这个毛病所在，但是我的这个症状在这儿啊，我心里不安呀。最后找来找去，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医生，年纪比较大，经验比较多，看了呢，问了我一下我的情况，把我的以前的病例大概翻量，也没怎么细看啊，跟我说同样的话，你的心脏没问题，你的胃出问题了，你的胃酸太多，往上反胃酸叫 hard burn 烧你的心脏，所以你感觉好像心脏这边好像是这个心脏这边有这个沉闷，好像是你这个有心脏病的这个前兆，实际上是你胃酸的问题。这样就这样诊断下来了，一颗药下去，症状全没了。所以看到正确的诊断对于治疗是多么的重要。那么如何诊断人出了什么问题了呢？基本上我们可以听到的大概有这样几种说法。第一个呢，说人本性是好的，人本无罪，只是环境不好才对人类造成这样一个影响。那么我们最熟悉呢是我们的中国的三字经讲的是什么我还能背上几句，叫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则邻处我就大概只能背这么多，下面就背不下去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一生出来那个性本是好的虽然性情呢都是很接近的，但这个习惯呢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是取决于你的环境，你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呢，你的习惯慢慢就养成，人慢慢就坏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孟子的这个孟子的母亲呢，就一次次搬。非常抱歉，我这个网络突然出现了问题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文化呢，就是觉得是这个人性坏了，是因为我们环境的问题。所以我们到了美国，我们买房我们居住，我们都要找一个安全性的这样一个好的这个邻居比较好的一个区去买房呢，这是正常的。所以环境对我们影响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那个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我们里边的而不是外边的所以我们看到说环境影响非常大，但它不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最根本的仍然是我们里边。那第二个观点呢，就是说偶然小机不伤大雅，就是人确实病了人确实出问题了，而这个问题呢只不过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没有那么太严重就像得了小病一样，怎么办呢？就靠自己的这个疗养靠着自身的这个修行，不需要找别人 我靠着自身的这调节呀、修身养性啊、与人为善呢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这是所有的可以说是很多的宗教和人本哲学一个很共同的这样一个特点。比如中国的道教中国的这个讲究是这个你要修身的要养性啊，还有这个源于印度的这个佛教后来中国发扬光大的这些佛教虽然很多信佛的人整天都烧香拜佛但是他们烧香拜佛只是为了求得这个解决生活上的问题，而真正的佛教本身是一个超凡这个脱俗的，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最终的目标是要借助涅槃，那这种事情你就不能靠自己了他们必须靠这个佛来渡他们，把他们渡过去，那就不能靠这个自己了。但是呢，我就一直跟我们这些我经常和这些我们有佛教背景的一些人，我经常跟他们问一些问题，我们讨论一些问题。我说，佛教生活在一个他的信仰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呢，他觉得要超脱这个凡尘进入涅槃，同时呢，他每一次去佛里就去拜神求神，都是为了求在这地方生活得更好。你是愿意在那地方活得更好呢，还是你愿意早点离开这个地方，进入那个地方呢？就讲不清楚了。所以我们看到说，佛教也好，这个道教也好，他们都是说，一定要靠自己的修行靠自己修炼到某种的地步问题就解决了这是第二种的这个观念。那第三个呢？就是越来越严重了，就是要病入膏肓回天乏术，说这个人已经没救了已经彻底的病了。但是回天乏术怎么办？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没有办法再把他再 recover 了，再复原了，怎么办呢？我还可以找医生仍然可以有盼望，然后就可以寻找这样的拯救自己的方式。那么就像我们很多其他的宗教一样，哪些宗教呢？是大凡凡是受到基督教影响的这些宗教，很多都是基督教的一些异端，就是打着基督教的幌子而在做其他的事情。那这些呢，基本上都持这种观点，而我们需要找神才行，我们需要一定找神来医治我们。那么为什么说这种方式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基督教是不是这样一种方式呢？是不是说我终于找到教会了，我找到基督了，我是不是就可以说把我的病就给医治了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很多打着基督教旗号的，比如历史上最早期的叫柏拉修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概念，人出问题了，但是怎么呢？我们仍然可以靠着自己的意志，我们去找寻求神，我们去接受神的拯救，那我们就好了吗？那后来到了这个初代教会的诺斯底异端，也是说他们是更是错的离谱也是找到一个能够寻求拯救我们这样一个东西。他们真的就找到耶稣了吗？有人说我们幸运有人找到是一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是假神，那我们找到了真神，我们找到了耶稣，好像我们就找到得救了一样。那他们找到的真是耶稣基督吗？还是他们找到了另外一个假神，只不过他们把耶稣基督的这个名号都挂在这个假神上面，他说我们找到就是耶稣基督。会不会是这样子？那么怎么样知道他认识是不是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培训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讲的是神来找人，人找神你永远是找不到的。我们说我们带着一个病殃殃的身体，我们试图去寻找拯救，去寻找神的时候，你永远就找不到，除非神来找我们除非神来找我们。那么怎么样判断一个人是神来找我们还是我们去找神呢？你就看这个人的生命有没有发生变化。你怎么看这一人刚医生给他看过病给他治他有没有好呢？你就看他那个病状有没有减轻，病症有没有减轻就好了。所以当我们发现人出现问题了，我们去找到，我们说找到神了，我们看看我们通过拜这样一位神，这神对我们帮助，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发生变化，这是最好的一个诊断。这就是雅各书所讲的那个内容。如果你没有你的信心，不可能带来一个相应的好的行为，你要 对你的信心画一个问号，你这个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我们要这个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不幸的是啊，很多的基督教，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是真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他们受到了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啊，只要你去教会了，只要你愿意受洗了，那就是你找到神了，你找到基督了，你就可以找到拯救了。他们是就觉得我们是靠着我自己的这个意志，或者靠着我自己的我的决定怎么样，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他们把这些东西放在自己的身上。那我们比他们幸运，我比他们更加的我更愿意相信，我更愿意的顺服，所以我找到耶稣。然后呢他们就继续想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来改变自己的生命。他们完全不知道说，原来这些都是神白白送给我们的，原来都是白白救赎我们的，而且神要将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些人不明白这些，他们一直靠着自己在那努力希望能够改变自己的生命，结果发现信主多年以后，发现好像没有什么长进，发现好像没有办法从罪恶当中出来，他们就开始怀疑，那我是不是真的得救了呢？他们就怀疑是不是，那我是不是信对了呢？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那这些背后真正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诊断出了问题。那么圣经怎么说？圣经一针见血地告诉我们，人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说你们不是这个小病一场，也不是病入膏肓，你们是完完全全的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死人是不会找医生的，死人也是不会自己疗养能够活过来的，死人完全依靠这个医生的拯救，一个拯救者神的拯救才能从死亡把它变成能够让它起死回生除了这个以外，人没有任何的办法。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